今天我们获得一次的侠满人生，不因贪着轮回的安乐，为了一切在三有轮回大海当中领受众苦的乳母友情，令其脱离苦集苦因。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要迅速的成就佛果，就必须先了知其因。为此，来听闻大乘甚深正法。总之，今天我们来这边听闻正法，并不是为了下列的动机，对不起，而不是以下列的动机来听闻。我们今天来听闻，是为了要能够，迅速的成就佛果，为了饶益一切有情，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我们来听闻遍了不了一善说障论这样的大乘正法。那请大家在听闻之前，先自己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让我们以纯正的动机来听闻今天的课程。我们上一次 上课的时候，已经将这边讲到的四个科判，问经离相为，答离相为，明三自性体，以及白笔结成义这四个科判里面的第一个问经离相为的部分已经介绍完毕。那我们今天就从答离相为这个科判开始为大家做介绍。那在这边提到达离相违，提到了相违。这边讲的相违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说佛陀在讲经的时候，从字面上来看的话，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应该说在最初的时候，在鹿野苑等处，那提到了色法乃至遍智之间的一切法，都是有自相、有自性的，都是由自相成立、自性成立。而在中间阶段的时候，则是在灵鹫山等这些不同的地方，讲述到一切诸法色乃至遍智之间的一切诸法，皆是无有自性。从字面上来讲，这两者看起来是相违，所以这边讲到达离相违，指的是字面上最初所讲的内容跟中间所讲的内容好像有所相违。因此这边在这边，菩萨他就向佛陀请问说：“那你前面有一个说是就是有自相或有自性，一个说无自相无自性，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密意呢？”那做这样的一个请问。那当然，在座有很多的人可能已经就是有听过相关的内容，或者是有听过很多的这样的传法，可能对于这样的内容会很熟悉。那但是在座的法友里面，也有一些可能是对这样的内容还不熟悉的，所以在这边特别强调，这边所要请问的问题以及请问的方式。请问问题是从文字上最初讲的内容跟中间讲的内容，字义上看起来有差别。那他请问的方式就是说，那举出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请问佛陀说，那佛陀的密意为何？那在这个地方，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到初转法轮的时候是这样讲，在中转法轮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种方式。那为什么我们就不直接依照着中转法轮所说的，一切诸法无自性、无自相就好了呢？那会有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缘起站、中观宝曼论等等，我们都知道诸法是无自性、无自相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很深入的了解，至少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是有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讨论这个问题呢？诸法就是无自性、无自相啊，为什么还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以唯识派的概念来思维。而唯识，他们认为一切诸法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也就是遍计执、还有依他起跟缘成实这三个部分。这点我们必须要先了解。那唯识派则认为，三性里面，依他起、缘成实有自性，那遍计执无自性，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先了解。那接下来，达离相违这个科判里面，那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无自性所有密意；第二是无生等所有密意。这个是在如果大家是用中藏的这个版本的话，在第六页。 那首先提到是无自性所有命意，那第二个提到是无生等所有命意，那这里面包含了五个部分，那也就是前面讲到的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啊，这五个部分。那前面提到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所有命意，那这边就是阐释这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无自性所有命意，那以及无生等，那里面包含了无灭，然后即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这五个部分。然后接下来在第一个科判里面又分成略标、广释跟显喻这三个部分。在任何的大经论里面，绝大部分的大经论里面，首先都会提到略标，也就是稍简略的先介绍一遍所要说的内容。那第二个部分，则是为了让这个内容更加的清楚，所以提到了广大的解释。那第三个，为了能够更容易的去理解所说的内容，所以会有譬喻。那从这三个部分来做解释。那接下来我们开始介绍第一个科判略标的这个科判。那这个科判里面首先引用了解深密经的原文，经出解深密经云甚益深。这边讲到甚益深，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提问的菩萨。那在解深密经里面有十位十地的菩萨，住于十地的菩萨，他们来提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分成了十品。那这十位菩萨里面，其中一位是甚益深菩萨，由他来提出这个问题。所以这边讲到解深密经云，甚益深，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言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所谓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甚益无自性性，为依三种无自性说无自性。那在这个地方提到了佛陀当时说到说，为什么我会提到说诸法无自性，是从三个角度来说诸法无自性。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是以略释的部分，简略的来开示的部分。那在后面会提到依他起缘成时有自性，然后遍计执无自性等等的这些内容。那在这边简单来说，所谓的无自性，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呢？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生亦无自性性，从这三个角度说无自性。所以虽然说在中转法轮的时候提到诸法无自性，那在前面又提到色等诸法有自性，那其实是不相违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从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甚亦无自性性的这三个地方来说到说无自性。那这一点不仅是解深密经这样明确的提到，那无着以及世亲两位论师也是如是提到的。那由于开示解深密经，或者说解释解深密经的密意的最主要的祖师，就是无着跟世亲二位兄弟。那无着是开大车轨唯识派的开大车轨，而世亲论师则是持这个车轨的大持车轨师。那因此由一引用他们两个所说的内容来作为依据。说到在无着菩萨的摄觉则分里面提到，问世尊依何密意说一切法皆无自性，佛陀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来说一切诸法无自性，是有什么样的密意呢？答：由依彼后所化势力，故说三种无自性性，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甚益无自性性这三个部分来讲诸法无自性。那接下来世亲论师的唯识三十颂里面提到，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因为前面所讲到的这三个部分，因此提到了三种无自性，所以佛陀讲的意思就是依照着这三个来提到一切法无自性。那在这个地方大家要留意一点的是，在这个地方其实唯识派他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唯识派要强调的是，由此可见，也就是按照前面所说的这个内容，由此可见中转法轮所说的般若经等等的这些经典是不了义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典里面提到一切诸法无自性，可是佛陀提到说，他说无自性是因为从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甚益无自性性这些角度来宣说的。 那所以，其实一切诸法并不是都无自性。从唯识派的角度认为，从唯识派的角度，他们认为说，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自性的。在一个一法有自性的状态下，你说它是无自性，因此你是属于不了义经，因为你的言、你的这个内容是不可以如言而取的。因为实际上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自性，但是你否定他的自性，因此他们认为哦，这个是不能如言而取，因此《般若经》等中转法轮所说的经典都是不了义经。那这里只有明确的讲到中转法轮的内容，但是它间接的也提到了初转法轮。初转法轮提到色乃至遍至之间的一切法皆为有自相，自相成立。可是从唯识的角度，则是并不是一切诸法都有自相成立。像十二戒里面有很多是遍计指的部分，遍计的一切诸法都是非有自相成立。由此可知，从间接的来说的话呢，那初转法轮所说的这些内容也都是不了义的。那什么是了义的呢？是就是胜一生请问品，或者说整部解深密经是了义经，那其他的是属于不了义经。那这一点大家要留意，这个是唯识中的程序。在四部中义里面，毗婆沙中、还有经部中、还有唯识中这三个中义，那我们一般来讲，在以藏人的这个讲法，就是他们是说十世师，意思是他们认为一切的一切十世这些法，他们是如果说无自相的话，非有自相成立，或者说无有地识的话，他们会认为什么呢？他们会认为说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会认为说，比如说以苗芽来说，如果苗芽它是无地识或者是非有自相成立的话，那它没有办法从种子里面出生苗芽。他们是以一个真正的程序，下三部的，也就是毗婆沙中、经部中跟唯识中的这样的中义师来说的话，他们是真的这样认为，认为说只要诸法无地识，非由自相成立的话，那一切诸法都没有办法存在，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承许这样的一个见解，因此他们提到说十世，也就是这些法都必须要有地识，要由自相成立，这样子才是合理的。而从总体来说，总的中观中，那特别是中观应成派，他们的程序是什么呢？认为一切诸法都是无地识的，诸法无地识才是诸法的究竟本质。因为如果诸法有地识的话，那则会出生很多的问题。那因此，总的中观中，特别是中观应成派认为一切诸法无地识。那应成派在这之上特别强调一切诸法无自性。那如果程许有自性，会有诸多的危难，因此他们认定一切诸法，他们真心的认一切诸法，它的究竟本质是无有自性，无有地识。那在这边还有一点，大家必须要先了解的是，在解深密经里面直接所提到的，初转法轮、中转法轮跟三转法轮，并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初转法轮、中转法轮跟第三转法轮。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讲到的初转法轮，不是指说最初的那段时间所讲的就是中转，就是初转法轮，中间讲的就是中转法轮，最后讲的就是第三转法轮。它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区分的。在解深密经里面，宗喀巴大师有明确的提到，在解深密经里面所直接提出来的三转法轮，是从它的所权来去做区分的。那因此，那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初转法轮相关的这些，它的这个所权是一样的，这些内容全部都归类在此处所讲的初转法轮的经典。纵使它是在中间或者后面所讲的，那都是属于初转法轮的这样的内容。那同样的，那中转法轮也是如此。那只要是提到不论是它在前还是后所讲，只要是跟中转法轮 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内容相关的所权相关的话，那全部都算在中转法轮的内容里面。那同样的，那就是只要跟解深密经它的这个所权相同的这些内容，那属于第三转法轮的内容。那比如说有些人会提到说这个佛陀在鹿野苑的时候初转法轮，在灵鹫山的时候中转法轮，在广严城的时候三转法轮。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诠释所谓三转法轮的内容，都会有些过失的。那接下来我们结合着这个根本文来介绍的话，有人誓云：般若经等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者，亦说一切世俗谛法非说圣义。那这个地方讲到有人誓云的这个有人指的是什么呢？是遍智觉那瓦大师。那他就是西藏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师，是觉难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上师，也特别强调了这个他空见。那在他所做的这个著作里面，他的某一个著作叫做《了义大海》里面提到了二转法轮、中转法轮里面提到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切世俗谛法无自性，但是圣义谛法是有自性的。所以，这边他的解释是世俗谛法无自性，所以圣义谛当中是可以有自性的，是不是说圣义谛？那这边就是宗喀巴大师要特别破斥遍智觉那瓦大师他的这个错误的言说。那这边就是对不把遍智觉那瓦朵波巴的这个他的论述是一切诸法是世俗谛无自性。那这一点呢，这边特别去破斥这个朵波巴的这个程序是什么呢？此为解深密经及无着兄弟诸论。那在解深密经里面明确的提到是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他没有讲到一切世俗谛法哦，这边只有讲到一切诸法无自性，很明确的提到，以及无着兄弟他们的论述也是如此。那并且也跟这个龙猛父子的这个所宣说的言论是完全相违的。所以他的这样的言论是无法成立的。那在这边提到圣者父子，圣者父子在中文里面翻成是龙猛父子，那确实就是龙树菩萨以及圣天论师还有月称菩萨等这些全部都是龙猛父子的圣者父子的范围。那如果你如是称许，则跟龙树菩萨等这些祖师应承派的祖师所说的内容是完全相违的。那这一点在不论是龙树菩萨的离聚六论也好，或者是月称菩萨的对不起，圣天菩萨的四百论等等的这些内容都有所相违。那在解释里面有将这些依据引出来，但是总之有非常多的这个论著的依据来可以成立说，您所说的这个是不成立的，因为提到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在这边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历史背景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容易的理解。那我们这边讲到，一般讲到藏传有四大教派，那在四大教派，其实在这之上应该还要再加上一个觉朗派。那觉朗派最初是由谁开始的呢？其实，在刚刚所提到的，对波巴希拉根称这之前，那有一位上师，那叫做雨墨米贵朵戒的这位上师，那应该是从这位上师开始，那开阐出了所谓的他空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呢？觉朗派其实他们的特色特别重视十轮金刚的修持以及他空见。那会有出现他空见的原因，是因为在解释十轮金刚的六支瑜伽的时候，那也就是十轮金刚的一个修法的时候，在十轮的六支里面提到了空色大手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简单来说，我们在讲述密集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强调幻身。那在十轮的时候呢，他们不用幻身的这个词，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修持方式，它的那个部分叫做空色大手印。那他将空色大手印的内容，有点就是误解了，他有点误解了空色大手印里面的内容。那去结合着所谓的无自性等等的这些内容，还有 误解了一些《般若经》里面所说的内容，因此产生了一个他空见。总之，对于空色以及无自性等，他有一些错误，有些误解，那因此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他空见的内容。那但是其实这位上师他除了自己去这样的实修或者这样的去思维以外，他并没有特别的去造论或者特别的去为他人宣说这个他空见的内容。那一直传到了这个刚刚所讲的多波谢拉根谦，那他是宗喀巴大师出世前一点的这样的这那时候就出世了，总之是比宗喀巴大师还要早一点。那他是在他的上师尊俱陀戒的这位上师面前，听闻到他空见的这样的内容，让他加以弘传，所以才会形成现在的那觉长派里面所说的他空见。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问天九囊巴，片智九囊巴，就是多波巴谢拉眼睛。那他原本是萨迦的一位学者，那后来那变成了觉囊派的这个祖师。那其实所谓的觉囊派是从他开始才成立的。那觉囊派的这个觉囊，它是地名。那这个地方呢，是在格西要说在他的原家乡的寺院。那大概开车1个小时的这个路程，那大概30公里左右吧。那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喷措林，那这个就是当时他来到这个地方所建的寺院，那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所谓的觉囊派。那所以如果在座的法友有去过日喀则的话，日喀则可以说是西藏的第二个最主要的地方之一嘛。那如果你们有到过日喀则的话，那从你们应该是你们到达就是日喀则境内开始，那大概100公里的这个位置，那会到一个地方叫做觉囊，那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开始建立起这个觉囊派，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弘扬的。我们一般提到践行两个部分，觉囊派里面的行持、修持的部分，特别是十轮的六支瑜伽的内容，非常的殊胜。那宗喀巴大师也再再的赞叹，他们的这种六支瑜伽的修持，乃至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论著里面提到，六支的这样的修持的时候，都是引用了很多他们的论述，以及再再的称赞这个觉囊派的六支瑜伽的这样的一个修持。那所以从修持的角度来说呢，他们非常的殊胜。所以在遍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这个归敬颂的时候，如果大家有这个电子档是在第二页，就是中藏对照版的第二页里面提到内证功德不下列的时候，我们只要颇有多闻诸教法，于正理路亦勤习。内证功德不下列的时候，内证功德不下列放的譬喻，他放的例子是谁呢？就是德波巴谢拉给人称。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真的有内证功德，他的心绪当中有非常高的证悟的，但是他的证见的方面是不圆满的。那这个我们在后面遍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后面，大家就会看到宗喀巴大师非常的就是用很多的内容去破斥就是觉囊巴的这个讲法。那以及在后面格鲁派的一位大上师，相信大家也有听过，就是土观仁波切他有写一部《土观中义》，那里面对于觉囊派的他空见非常的破斥，乃至他说这个见解就跟外道的见解没有两样，是非常恶劣的这样的恶见，他有做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破斥。我们在后面学习遍了不了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看到宗喀巴大师对他空见的这种破斥。那由于宗喀巴大师的恩德，所以他空见在西藏并没有特别的这样的广弘。那宗喀巴大师做了很多的破斥，所以让他空见没有办法兴盛起来。否则，我们可以说，如果宗喀巴大师不出世的话，那可能西藏的政见则会成为是他空见。为什么？应该说见解的部分则是几乎都会是他空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就像刚刚所说的，鲁布巴谢拉眼前，他写了一部论，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部论。 那这部论他写了之后，就是里面提到他共建，那很多的祖师都有去阅读这部论，这部论很快的就流行在各个教派当中。像萨迦派有位很有名的这个祖师叫夏亚丘颠，那他是很有名的祖师，但他是萨迦派的祖师，他也是看了这部论之后，他承袭了他共建。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承许他空间的，那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的祖师承许他空间。那至于是有哪些祖师，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一的讲述。那但是由于宗喀巴大师他特别的强力的去破斥他空间的缘故，所以后来这样的见解并没有广弘，特别是在藏的这个地区。那特别像是觉朗派他们的发源地，刚刚所讲的喷咒令这个地方，除了说它是觉朗派的发源地，那是过去对我把它所建立的寺院以外，除此之外，这里面根本已经没有这个他空见，也没有这个觉朗派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修持存在。那后来觉朗的这个法流，那他到了安多的某一个地区。那在那边比较兴盛。那除了说从那个地方到藏区来去就是有一些交流以外，那除此之外，那边就只是说觉朗派的发源地，在那边觉朗派已经没有这么兴盛。那总之是因为宗喀巴大师的恩德，所以整个西藏才没有变成说所有的见解全部变成他空见。那关于这个他空间的这个内容，如果大家能够知道的话，那当然也是比较好的。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哦，那什么是就是不正确的一个见解。那他所谓的他空间，觉朗派所强调的他空间，那它是这个恒常不变，那并且它是一种智慧啊。就是智慧跟事里面，智跟事里面的智慧。那这一点在其他的很多的教派里面会提到这个词，但是他们又讲的没有这么清楚。那总之，他说它是一种智慧。那等等，它具有五种特色。那其中还有一个是，它是这样的一个他空，则是由32相80随行所庄严的。随行好所庄严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心事，那这边就讲到了跟如来藏有极密切的关系，在每一个人的心绪当中都有所谓的如来藏，而这个如来藏就是我们未来能够成佛的这个一个基础。那这个如来藏本身它是有32相80随行好所庄严的，所以。这个32相80随行好，不是在外在，而是在内在的这个意识之上，对不起，这个智慧之上。那它有32相80随行好所庄严，所以简单来说，他们所承许的他空见就是一个恒常不变，那并且是一个智慧，那并且是32相80随行好所庄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他空。那关于宗喀巴大师是如何破斥这个他空见的呢？那这个当然我们后面会提到。那现在稍微的介绍一下，让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那最主要的是说，宗喀巴大师在破斥他空见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从前面这五个就是他的特色去特别的去针对这五个特色去做破斥，而是由于具足这五个特色，他们认为这是所谓的圆成实。那当他们做了这样的程序之后，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修道的障碍，获得证件的一个障碍。那这个障碍，他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破除，或者说很难去对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见解的时候，则要用一个正确的证件去成立它，去对治它。比如说，当我们看到。在就是天快要亮还没有亮的那个时候，或者是天快暗还没有暗的那个时候，那我们看到路上有一条黑色、一条白色的绳子交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将这样的绳子误认为蛇，会觉得看到那个像蛇的形状的这样的绳子，我们会觉得那是蛇。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直接去确认到它不是蛇的时候，我们。直接看到那个绳子，我们确定它是绳子，不是蛇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这个 恐惧、疑虑才会去除。只是在远远跟你说"哦，那不是蛇"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消除心中的这个恐惧的。就像说一个金堂，我们远远看到像金堂，可是如果里面没有比丘的话，那这个地方就不能叫做金堂。这边补充一下，所谓的。真正来讲，所谓的金堂是要有比丘文思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才叫做金堂，没有比丘文思这个地方就不能叫做金堂。好，那回来原文就是没有比丘就可以成立这个不是金堂。你当你看到没有比丘，你就知道哦这不是金堂。一样，当你看到这个绳子，你确定它不是蛇的时候，你确定它是绳子的时候，你才会消除心中的疑虑。但是按照他们的见解，则是。只有这个是圆成实，而其他的是偏计执依他起呢，他有他们其他的说。总之，没有他只是说由于撇开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空，并非是依他起跟偏计执，因此它是圆成实。除此之外，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去正对治它，那则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障碍。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课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最后请大家好好的回向。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